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又给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随着这个疫情的过去，各州都开始慢慢的开放了。虽然是开放了，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没有办法恢复到像从前的那样。因为我们大家不得不现在都要保持距离，而且要做蒙面人，所以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大家能够亲热的在一起交谈，能够无拘无束的在一起用餐，那样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随着这个生活的改变，我想每个家庭、每个婚姻关系都不得不做一些相对应的改变，要跟随这个环境的改变而做一些调整。所以希望我们这个婚姻的系列，这一些神在婚姻中对我们的教导，能够帮助我们在环境变化的时候，让我们的彼此的在婚姻中的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能够经得起环境的考验。从上个礼拜开始，在2个礼拜前开始，我们讲述了这个神对婚姻中的这个重要的教导。主要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一段著名的保罗所写的婚姻的有关婚姻的教导。我们讲述了这个婚姻的挑战，因为婚姻随着这个人类历史的发展，随着我们的文化教育的发展，婚姻的生活逐渐的从一个责任转向一个人自身的满足。我们知道在这个传统的婚姻中，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个责任加在这个婚姻关系上，所以那样的婚姻常常抹杀了婚姻中的甜蜜。因为人常常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爱和自己的喜好而结合，常常是因为这个家庭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所以传统的婚姻也制造出一些婚姻中的悲剧来。但是随着这个婚姻的发展，当婚姻在现代社会中完全成了个人的爱好的时候，它虽然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的爱好得到了完全的满足，但是它却牺牲了传统婚姻中的稳定。所以，我们像钟摆一样，从一头到了另一头，似乎两者都不是最理想的婚姻关系。在现代的婚姻关系中，人常常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满足自己的人，我们希望有这么一个人对我各方面的这个我的爱好、我的兴趣、我的理想都能够完全的满足。那我们上次讲到说，这是一个现代婚姻悲剧的开始，因为无论你怎么找，你都不会找到一个完全适合你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就算你发现了这样的人，你自己都不会喜欢，因为你自己都知道你自己身上的缺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没有一个罪人是喜欢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在寻找的是一个完美的人。那样完美的人绝对不会是对，正好是适合你的罪性，对你所有不好的习惯都完全的符合，所以那样的人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找到的。结果常常在婚姻中都是两个自私的人结合，在我们两个自私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就是以自私对付自私。导致的就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关系，到最后是一个互相忍耐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婚姻的教导中，神告诉我们要培养一个美满的婚姻，需要靠着神给我们的那种爱，一种舍己的爱，靠着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 离放下自己的需求，以对方的利益为利益，来培养一个无私的爱。但是舍己并不是人的天性，我们怎样才能够持久的能这样爱我们的伴侣，持久的在这个婚姻关系中来建立一个美满的这个相爱的关系？这个需要的就是靠神所设立的婚姻中的盟约的关系。婚姻是一个盟约，在这个婚姻率离婚率高涨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人会说到不要为一张纸牺牲一生的幸福。我们觉得婚姻的约，我们的结婚证书，那不过是一张纸。我们觉得有没有那张纸，对我们人生不应该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婚约难道只是一张纸吗？你认为你的婚姻是自己在控制吗？还是你认为人生，我们的人生都是我们自己在控制的？如果认为婚约是一张纸的人，那我想我们的自己人生也不过是一张纸，不过是一张出生证明，然后最后变成一张死亡证明。如果我们人的人生都是自己掌控的，那我们的婚约确实毫无意义。但是今天我们所有认识神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一生是神所设计的，神所掌控的。婚约绝对不是一张纸而已，婚约是神所设立的，是有在神面前的盟约。在这个现代的社会中，盟约这个关系不怎么常见了。我们常见的是一个契约的关系，契约的关系就是一个消费者的关系，就是我们双方看这个因着利益，我们有一个约定当我的这个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我就跟你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当我发现有更好的利益的时候，我就不必跟你保持关系了。这就是一个消费者的关系，消费者就是一个买家卖家的关系。那在这种关系中，我的满足比关系重要。如果我的这个利益没有得到满足，我不会保持这样的关系。这是一个消费者的关系，在这个现代社会中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圣经中所讲到的盟约的关系，就不只是一个消费者的关系，它是一种相爱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买家和卖家的关系，更像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这种关系中有着爱，也有着责任。这种关系中，我们彼此的关系比我的这个感受更为重要。我会为了要保持这样的关系，放下我的利益和感受，因为这就是一个盟约的意义，它是一种爱与这个誓言的结合。在这个现代的社会中盟约的关系在渐渐的减少，因为人大多都以利益为出发点，所以消费者的关系，或者是我们说一个契约的关系，正在慢慢的代替本来应该是盟约的关系。但在圣经中，我们看到神所重视的并不是一个契约或者消费者的关系，圣经从头到尾贯穿的都是一个盟约的关系。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横向的盟约，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盟约。那最著名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盟约，应该是大卫与约拿丹的关系。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一开头就讲到了这个约拿丹与大卫立约结盟的这个故事。 讲到说这个当这个大卫打败了巨人哥利亚以后，约拿丹就是扫罗的儿子，他非常的喜爱大卫。在这里提到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所以他与这个大卫结盟。那在结盟的时候，约拿丹就脱下了身上的外袍和这个，并把这个战衣、刀弓、腰带都送给了大卫。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这个盟约的关系是两个深爱的人之间一个感情的表达，他们彼此并不是毫无关系，并不是双方只是要立一个契约，他们这个盟约中双方是已经相爱，但是他们愿意用这个誓言来保存他们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关系。那在这个盟约中，我们也看到他们会把信物交给对方。那当时的大卫是一个牧羊人，可能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这个约拿丹，但是约拿丹作为一个王子，他把他最贴身的东西给了大卫，那就是他的战衣、他的刀、他的弓、腰带，他都给了大卫，来表示说他愿意在无论在什么环境、在什么时候，他都愿意守住他与大卫的这份感情。这就是一个盟约，人与人之间的盟约。那在圣经中除了人与人的盟约，那还有更重要的是神与人的盟约，那是一个纵向的盟约关系。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开始，我们看到说神在这里与亚伯拉罕正式立约。在第六节他讲到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看到说这双方又是不是一个毫无关系的双方，而是一个有关系，有一个很深层的关系。什么关系？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还称为亚伯兰，他对神一个深深的信心，他愿意把他的长子以撒献给神，是这样一个完全的信心。因着这个信心，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在神眼中，这样的信就是神认为的义人。那神要与这样的人结盟，那怎么结盟呢？神这个耶和华对这个亚伯拉罕说，他说我要把你现在看到的这一片迦南地赐给你为业。那这个亚伯兰就说，那我怎么知道你会把这个地赐给我为业呢？因为在我们人听到的就只是一个话语，好像没有一个什么凭据。那这个神就说什么？他说你去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三年的 母山羊、三年的 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然后呢把它们这样每样都劈成两半，一半对一半并排的摆列。然后那个神就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当神讲完这个话过后，然后呢就有这个火焰从这个劈开的动物中间走过，让这个劈开的动物都被烧毁了。那这我们看上去好像是很奇怪的动作，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一个与人立约的仪式。这个劈开的动物象征着，如果今天我不能守这个约，我就会像这个动物一样，我毁约，我就会被毁。这就是一个立约的这个意义。神他虽然他的誓言立定在天，但是他要让人明白，他和人之间的约不是一个轻易的一句话，不是是毫无凭据的，所以他愿意用人所看得见的、人所习惯的仪式来立下这个约。那神是一个非常重视盟约的神，圣经中常常提到神是一个守约的神。那人也被要求 要守住与神之间的约。这是一个圣经中所讲到的一个盟约。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受洗归入神的名下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与神立下了这样的约。所以不要认为说受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好像洗完过后我也没有什么改变。那在神眼中，受洗这个仪式是你与基督同死 同死同复活，这个约代表着你与神有了永恒的关系，永远无法分离。我们看到说这个圣经中的这种横向纵向的盟约关系是一种非常严肃神圣的关系。那在婚姻中，其实正是这个横向纵向盟约的联合。在这个婚姻中，我们有这个仪式的时候，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 party， 大家在一起走一场过程，而是在这个仪式中，其实神就在那里，你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立下的一个郑重的誓言。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讲到说，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年幼年所娶的妻子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这个有婚约，当我们结婚过后，我们其实是在神的眼前与对方立下了这个盟约，并且我们彼此也互相立下了盟约。你还记得，如果你是按照这个基督教的仪式结婚的，你知道当你与这个配偶站在这个牧师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最著名的就说要说一个 I do 的意思是什么？我愿意，对不对？那你那个我愿意不是对着对方说的，你那个我愿意其实是对着神说的。为什么？因为你说 I do 的时候，这个问题是牧师代表这个神来问你的。他问你什么？他说某某某，你是否愿意娶这个某某某为妻，按照圣经的教训与他同住，在神面前和他结为一体，爱他，安慰他，尊重他，保护他，像爱自己一样，不论生病或健康，富有或贫穷，始终忠于他，直到生命的终结。这是牧师代表神来问你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婚礼中，我们就会说出 I do， 我愿意。当你说我愿意的时候，你是在神面前立下这个誓言。那你背叛配偶的时候，你就已经背叛了神。那彼此的盟约是接下来牧师会让这个双方跟着他一起说的一段话。说什么？我记得在我的婚礼中，我是说我嫁给你做我的丈夫，我愿对你承诺，从今开始，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我承诺我将对你永远忠实。这是这个基督教婚礼中一个非常标准的誓言，通常都是由牧师带领双方向彼此所说的。那这种公开的誓言，就是我们在众人面前向彼此立下的盟约。所以我们看到说，婚姻的关系那是比契约更亲密。婚姻之间两者不是一个消费者的关系，不是用这个投资和回报来计算的关系。常常在婚姻中，我们把自己搞成了，想成了消费者。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感情的回报率不够，我们就应该减少损失。如果我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我觉得像我付出的爱这么多，我就应该收回我的爱，收回我的投资。当我们以这种消费者的感情来对待对方的时候，其实对方也正样的，正同样用 这个消费者的关系来对待你。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婚姻就开始走向这个不和谐的方向。所以不能只是一个婚姻中不能只是一个感觉相爱的关系，婚姻中有盟约的关系，所以婚姻要比爱的这个感觉要更持久。婚姻是愿意在感觉之外我还放下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就是让人知道自己有责任，我不是凭着感觉跟对方在一起，我也不能当我感觉不好的时候扭头就走。那这个婚姻的仪式正像盟约的仪式，无论是那个劈开的动物还是我们现在交换的戒指，都是一个证明我们愿意把自己绑在这个誓言之上，愿意让众人来成为监督。所以这个婚约是一个浪漫加承诺，是一个圣经里面所注重的盟约关系。那这个盟约关系有什么好处？这个横向的盟约，它可以让爱变得更深沉。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讲到，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你在众人面前许下承诺的时候，你发誓要什么？要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的意思就是粘合，就是我们现在说像胶水一样把自己粘在那个上面。所以这个关系是一个非常紧密的，比这个 super glue 还更强的一个粘在一起的关系。那这告诉我们，婚约带来的是一个爱中的安全感，它让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爱情，在这个在互相认识，在开始在这个谈恋爱时候的这个爱，它要让我们变得深沉。因为当我们在这个谈恋爱的时候，我们的爱常常还停留在这个荷尔蒙的这个化学反应中。当我们在这个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常常的不停的要好像要推销自己，要让自己看得可爱，要让自己看得很有吸引力，我们不断的想打动对方，确保我们之间一直有这个化学反应。当我们结婚过后，这个婚约可以让我们放下这道防线，我们不需要不停的在推销自己，我们可以以真实相对。在这个承诺中，当我们愿意发出这个誓言的时候，我们也为自己找到一个稳定的这个身份。你知道，我们常常不太搞得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常常在这个感觉中找身份，我们觉得我们感觉我们是什么。那你知道，这个感觉常常在变，这个感觉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稳定的身份。或者我们在成就中找身份，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一个成功的这个商人，或者是成功的这个科学家，我们觉得说这个成功就是我们的身份。但是你知道，成功的这个身份是非常肤浅的，它只能告诉你做了些什么，并不能代表那就是你自己。我们也会在这个梦想中来找身份，我们觉得我们梦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就是我们的身份。但是那其实只是你的一个想法，所有这些都不能给你一个稳定的身份。而一个稳定的身份只能在承诺中找到，因为这个承诺会约束我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努力，能给我一个稳定的方向，也让我知道我自己稳定的身份。而这个承诺所给我们的稳定的身份，才能保证我们和伴侣一个稳定的关系。所以承诺它不仅让这个爱变得深沉，它也会让人因为责任而变得成熟。所以这个婚姻中的爱是一个时间和意志的产物。 物。你知道，当我们在恋爱的激情中的爱，常常不是一个真实的爱，因为我们没有不是真实的认识对方。当我们坠入爱河的时候，我们爱的其实是对方给你那种感觉，你并不是很认识对方，所以你爱的是一个幻想中的 对象。你在这种不是很了解中的爱，其实是一个很肤浅的爱，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很深沉的爱。其实因为你对对方的认识都没有这么深沉，所以你那个爱还处于一个非常肤浅，一个幻想中的爱。当结婚以后，我们开始真正的近距离的彼此认识对方过后，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对对方的认识，就很多人就失去了那种在恋爱中的爱，这可能就变成了婚姻的噩梦。因为当我们真正看见了对方，我们发现说他并不是我爱的那一个人，那很多人就无法经得住这个考验了。但一个婚姻中的盟约是让我们，当我们在这个近距离认识对方过后，因着这个盟约，我们所立的誓言，我们仍然要相爱。这就把我们推向了一个真爱，就是在彼此认识过后，真正认识过后，仍然能够全心的去爱对方，这样制造出来的关系就是一个美满的婚姻。你知道，很多的童话故事都是歌颂这样的爱情，在西方有很多这个什么这个王子这个美女与怪兽或者是什么这个睡美人，很多这个童话故事都是歌颂这种相知相爱。那是在我们中国这个童话故事中也有，我想大部分人知道白蛇传这个故事。白蛇传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主角许仙，他爱上了一个美女，这个他爱得不得了，很快的坠入爱河，然后就和这个美女就结婚。结婚过后，然后就受到这个道士的影响，就告诉他说，你爱的这个美女不是美女，她其实是一只蛇。那这个许仙是非常不相信的，认为他爱的这个美女绝对不可能。那这个道士就给了他一个寻黄，说在这个好像是8月15那一天，你给这个你的美女妻子喝这个寻黄酒，你就会看到她现出原形，她就是那个蛇，是一个白蛇。结果许仙经不住诱惑，就给他的妻子喝了这个寻黄酒，结果一看他的妻子真的是一个白蛇，所以吓得扭头就跑，跑到这个道士那里躲起来。那这个道士也就趁机想威胁他，逼他出家。但是当他的这个妻子，许仙的妻子醒过来过后，她知道她的这个丈夫被这个道士抓走了，她怎么让她就舍命相救，去把这个许仙从道士那里救了出来。后来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明白，许仙因为他妻子的这份这个舍命相救舍己的爱，他虽然知道他的妻子是一个白蛇，他仍然再一次坠入爱河。这就是童话故事中你所描写的，当你真正认识对方过后，还能够去爱，这样的爱就是一个值得歌颂的爱，这样的爱所营造出来的就是一个美满的关系。你知道，童话故事就是人的向往，神其实要给人的美满婚姻就是这样相知相爱的关系，但是人常常因为自己的罪而无法实现，所以我们就编造出这样的童话故事来描述我们的理想。大部分现实生活中，很多的夫妻结婚过后， 都会发现对方有不可爱的地方。无论你们结婚之前是如何的相爱，如何的了解，但是当我们真正生活在一起过后，都会看到对方不可爱的地方。如果这个时候你放弃了，那这个婚姻将会就成为你的人生悲剧。但是如果在相识过后仍然能够相爱，我们这个婚姻的关系就会从一个激情的结合变成真正的一个盟约的关系。在这个婚礼中，神让我们看到的这个盟约，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在我们没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当我们的激情消失的时候，能够坚持我们的这个坚守我们的誓言。因为只有当我们坚守誓言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活得像一个人。为什么这样讲？你说谁除了人以外没有东西可以许下承诺？狗不能发誓它爱你，狗爱你只是它的基因决定的。电脑也不可能给你什么承诺，我们知道电脑的功能是软件控制的，不是它自己能够控制的。但人就不一样，人不是由基因决定的动物，人也不是环境随便可以把人任意塑造的。人虽然受这些环境的这个影响，受着基因的影响，但是当人许下诺言的时候，他表示他决心可以超越这些控制的条件，真正发挥神给人的一个自由意志。所以那种相爱就结婚，不爱就离婚，那种所谓的自由其实是最不自由的。真正的自由是在任何的环境中，在任何的条件下，我都愿意持守我的诺言，我有这个能力持守我的诺言，那就是一个神给你的自由意志所发出来的自由。这个只有这样的自由才能够坚守我的盟约，才能够这样的爱才是一个自主的爱，而不是一个被环境所操控的，不是被一个我自己这个身上的化学反应所控制的爱。这种爱是在这种彼此的盟约中能够坚守的爱。那如果我们的爱的感觉没有了，我们怎么才能够继续的相爱下去？这就是一个纵向的约，可以让我们的爱持续。刚刚讲的横向的约是彼此的承诺，当我们坚守彼此的承诺的时候，我们的爱就会变得深沉。那当我们这个在婚姻中碰到我们看到对方的不可爱，我们的那种热情减退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个爱持续？那就是用这个纵向的约来给我们的力量。你知道在圣经中所讲到的爱从来就是一个行动，不是一个感觉。因为圣经中这个提到的要我们彼此相爱，要我们爱邻舍，都是一个命令的形式。我们知道说感觉没有办法命令，我没有办法命令你去喜欢什么东西，命令你去喜欢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可以做，但是你那个感觉我没有办法命令。那爱在这个圣经中是一直以命令的形式出现。那命令什么呢？所以感觉不能命令，行动可以命令。在这个主耶稣讲到的最这个著名的爱人如己的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讲到的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这个在受伤的一个陌生人，他没有立刻产生一个喜欢的感觉，他没有一个马上就觉得说他坠入爱河的感觉。他看到这样一个满身是伤的人，倒在灰尘里面的人，我想什么人都不会有这个马上有暖洋洋的爱的感觉。 但是他所做的是什么？他一个爱的行动，他去帮助这个人，并不是出于他对这个人有任何的感觉，而是觉得说应该这样去爱人。那这就是神要我们去爱的一个命令，不是按照我们的感觉去爱，而是因为神的命令去这样行动，无论有没有感觉。我们真是很需要区分一个感觉和行动，因为感觉常常是不受人控制的，感觉也没有什么善恶之分，因为有些时候你就是感觉，你就是喜欢，你就是愿意，你就有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很难说什么是好是坏。但是如果说我因为有感觉才能爱的时候，那感觉因为它不稳定，所以它带来的这个爱常常并不是一个真的爱。但因着感觉而来爱，常常带来的是一个冲动。冲动，比如说父母爱孩子，如果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孩子好可爱，我就去爱，这样的爱常常会宠坏孩子。而真正的爱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对方，是为了孩子的益处。虽然不在我没有觉得他很可爱的时候，虽然觉得他在这个无理取闹的时候，我仍然能够坚持用对他最有益处的方式去爱他，那才是一个真正的爱。凭感觉的爱常常并不是为了对方的益处，凭感觉的爱常常是为了在对方身上得到我想要的这个满足我自己的一个反应。常常我们在夫妻之间为了常常担心怕对方不高兴，担心对方给我那种感觉不能让我能够满足我，我们没有按照这个以对方的利益去以对方为对方的益处去爱，常常我们就牺牲对对方的爱来满足我自己。怎么讲？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碰到的，有些时候因为我们怕对方的感觉不好，所以我们不能来参加来坚持参加一些聚会，或者来坚持参加一些服事，因为我觉得说我这样做了过后，对方可能就给我不好的脸色，让我很难过，所以呢，我就干脆不要做了。那当我不要做的时候，这种可以说是一个爱，但是这是为对方的益处吗？我们知道，当两个人一起能够亲近神，当一个人的这个灵性软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是应该帮助他提升灵性，两个一同来亲近神，这种爱才是真正为了对方的益处而爱。如果我只想避免那种不高兴的情形，我就说我们就都不要去了，我们也不要去亲近神了，我们也不要去查经了，也不要去祷告了，这样的爱就是一个自私的爱。所以我不是说当我们要做某事的时候应该不顾对方的感受，而是说我们需要看到什么是真正对方需要的益处，按照对方的益处去相爱的时候，才能够让这个爱持续下去。所以真正的爱不是因为感觉而爱，真正的爱像一个明智的父母对待孩子的爱，他愿意放下自己想得到的回报。比如说当这个孩子非常喜欢玩游戏的时候，那最好就让他玩，这样他对你好， 你对他好，我们也不用吵架，也不用争闹，大家都好。你会这样爱孩子吗？你不会，因为你知道为他的益处你一定要限制他玩游戏的时间。那这种爱能够，这种爱才是真正为对方利益而爱。而这种爱我们坚持下去过后，你就会发现你爱的这个对象越来越可爱。所以这不是一个有感觉带来去爱，而是因为我坚持去爱，我的感觉就会追上我的行动。我们知道这样爱孩子， 但是我们常常却不这样来爱我们的伴侣，我们常常对我们伴侣没有这种盟约的爱，而是常常以一个消费者的关系，常常斤斤计较我所付出来的，而一味索取的是我自己的满足。所以当你看两种不同的爱，你以盟约的爱去爱孩子，当这个孩子长大成人过后，你会发现你这个孩子在你眼中越来越可爱。虽然在旁人眼中可能觉得说你的孩子很普通，但是在你眼中那是最可爱的。但是当我们对伴侣以一种消费者的观点去爱，忘记我们盟约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关系中，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这个投资和回报，这样的关系常常让我们这个几十年过去过后，你没有觉得对方越来越可爱，而是相反认为越来越不可爱。所以夫妻之间我们的爱必须也是一种盟约的爱，这种爱在我们有感觉的时候给我们保障，没有感觉的时候给我们力量继续的坚持下去。要记得无论你以前多么的爱对方，生活一久了过后一定会看到有不喜欢的地方。那要记住，当你没有感觉的时候，要记得在神面前所立下的誓言，要知道神给了我们能力去坚守这个誓言。盟约中的爱可以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受这个时间的影响，不受这个身体条件的影响，它是把我们这种恋爱中的激情放在这个誓言的构架中，让我们能够持续稳定的去爱。那随着这个时间岁月的增长，这样的爱，在这种盟约中的爱，会让我们的婚姻关系越来越完美。那就像一坛陈年的老酒，它的那个香气是那个新酒所无法比拟的。那一个陈年常年相爱，一个以这个盟约的爱去互相爱的夫妻，他们的关系是新婚夫妇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婚姻是一个横向加纵向的盟约，婚姻中不应该只靠激情去维持，婚姻也不应该只靠律法去坚持，婚姻必须是一个有激情还有诺言，让我们在盟约中彼此相爱的关系。那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与神有约的，神也要我们在与他的盟约中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凭着感觉去爱，我们是因为爱神与神的这个誓言，我们愿意去舍己建立一个与他人一个相爱的关系。神说我们只要愿意守住这个盟约，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与神与人的美满的关系。这是神要通过婚姻让我们体会什么是盟约，因为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贯穿在圣经中的就是一个盟约。盟约就是一个相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完全凭着感情在一起，乃是凭着因着感情而靠着我们的誓言，能让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沉，能让我们的感情能够持续不断，不被这个岁月磨掉它的光环，而是在岁月中越来越深沉，像这个酒一样散发出那种香气来，让彼此两者能够真正的粘合在一起，而不是成为消费者在计较对方。我们要二人是要在神面前合为一体，这个合为一体的过程就是神在这个与神与他的这个 子民，就是我们神与相信他的人，一个联合的过程。神要我们在与他的盟约中也是这样，不是凭着感觉，乃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凭着我们和神之间的爱，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最后能够跟神一同在永恒里共度。这就是一个婚姻中奥秘，一个盟约的关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一个美好的盟约的关系，让我们在家庭生活中，让我们在与周遭的朋友关系中来体会你与我们的关系。主，你是那一个守约的神。主，你虽然我们是一个罪人，虽然我们常常违背你，主，你却将你的约坚守到底。主，你要给我们这样的榜样，让我们看见不是靠自己的喜好，不是靠自己的情绪，乃是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有约，我们就应当坚守这个誓约。因为你给我们那个自由选择的意志，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环境和在我们周遭的这个我们自身的感觉不得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誓言可以不改变，我们的行为可以不改变。主，真的是求你在这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身上的责任，让我们知道主你要我们活出什么样的生命，也让我们在盟约的关系中能够享受你的爱。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